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1月1号，公元2016年12月30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前政治犯蔡公家被中共指控分裂罪；藏人分析川普震荡是否会为西藏议题带来有利形势；强势应对之下，中共一次调整对抗新德里策略；中国乌坎事件九人遭重判，温和改良被指无望。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前政治犯蔡公家近日再度遭捕，而后被中共当局指控煽动分裂国家罪。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西藏前政治犯蔡公家于本月9号在海燕县遭捕，后被关押在冈察县看守所中。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布最新消息指出，蔡公家此次再度遭捕后被指控煽动分裂国家。蔡公家被中共当局关押11天后，12月24号当天，他的家人收到中共国安人员送来的逮捕证，内容标明他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表示，蔡公家的亲友担忧蔡公家可能成为青海省中共官员的升官工具。1993年，蔡公家被指控成立反动组织多买青年敢死队，当时青海省成立专案小组，负责人为时任青海省政法委书记唐正仁。该专案组后被查出私吞由中共国家安全部拨款的办案经费100万人民币。1994年7月28号，蔡公家在间谍与组织领导反革命等罪名下入狱，服刑16年后获释。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一名美国藏人撰文分析国际团体惧怕牵涉西藏议题的状况，并评论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所带来的震荡，以及这对西藏议题所产生的影响。现居美国的流亡藏人乌坚加布近日在故乡网撰文，分析川普当选在世界引发的震荡是否会对西藏议题带来有利情势。乌坚加布在文章开头写道，当中共用从西藏掠夺而来的自然资源大规模进行工业革命，使北京被雾霾笼罩，当阿勒颇在奥巴马的目睹下变成废墟，当英国退欧成为趋势，当川普选为美国总统，当伊斯兰教极端组织试图建立伊斯兰教王国，当俄罗斯黑客干扰美国大选，西藏与西藏的未来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作者提出，每当西藏因为发生了又一起自焚抗议中共事件而快要受到国际关注时，总是会被什么世界政治波动，一些不会因为介入而带来危险的事件所掩盖。57年来，联合国一直被高大的水泥与玻璃建筑隔音，听不到任何受迫人民的哭喊声，被那些在安理会中享有席位的独裁国家所绑架。川普曾批评联合国虽具有如此大的能力，但这一国际机构却没有再发挥真正的潜力。他并指联合国没有解决问题，而是在制造问题。若不能发挥真正的潜能，那么与浪费金钱及时间无异。当选总统川普被指也许离西藏议题很远，但他开启了一个先例，即对中国的强硬表态，如他与台湾总统的那通越洋电话。 文章提出，不论这是外交智慧还是无知，都让美国拥有了更好的谈判筹码，同时也无意中给美国的外交政策注入生命，对台湾的独立地位也赋予了某种合法性。吴坚嘉部在文章中提出一个大胆理论，即便风险超过回报，有时也会吓跑敌人，创造奇迹，让被压迫一方能够发出声音。他声明，并不是支持这位最不受欢迎的当选总统，但他被川普对集权政府的非怀柔、不姑息以及挑衅态度所吸引。作者预测，虽然川普上任后不大可能落实所有竞选时的承诺，但中美间的抗衡，美方将处于优势。川普在两国间制造的震荡，有意无意地为中共政权压迫的民众带来有利形势，给了他们希望。文章也指出，在过去50年，美国已经历了许多战争，中国则仅有与印度短暂交手的经验。面对美国的真实军事力量，中共就如同一只霸道的纸老虎。在文章结尾，作者写道，我们当下唯有拭目以待，但可以肯定的是，除了中美贸易战外，一场新的冷战也已经展开。当年的那场冷战以前苏联的解体和多个民主政体的诞生而收场，只有时间才会告诉世人新的世界秩序为何。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近来一系列动作均对中共释出强硬态度，似乎奏效。印度媒体指出，中方或有可能不再反对印度加入核子供应国集团，只为换取印度在西藏议题上的配合态度。印度通讯社报道指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印双方一直探索透过外交管道，希望明年能解决中印两大问题。台湾中央社引述印媒报道指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示意明年欲解决两大中印双边关系问题，而这两大问题并非西藏议题与两国边界纠纷，而是指中共试图透过解决印度加入核子供应国集团和印度提报穆罕默德军首领阿兹哈列入联合国恐怖分子黑名单这两项问题。据报道，印度将再次提交一份对阿兹哈的控诉书，有望争取到中国的支持。同时，在印度加入核子供应国集团方面，中方亦有可能改变之前的反对态度。近来，印度政府批准了阿鲁纳恰尔邦对达赖喇嘛尊者发出的访问邀请，并且先后允许美国驻印度大使威尔玛与藏传佛教伽玛嘎举派法王伽玛巴访问该邦。印度总统穆克吉更于总统府接待达赖喇嘛，这些举动都没有导致北京当局采取任何直接的报复行动。法广引述印媒报道分析指出，印度上述做法是逐步升高对中国的不满与对抗，中国在两大问题上软化立场，是为了阻止印度在西藏以及其他不利于中国的问题上有更多作为。印度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普萨尔拉日前撰文分析说，一个经济强大并且有活力的印度可以独自应对中共的压缩性影响力，印度因此应该注重经济的坚实增长与发展，同时还应该有效地利用西藏与新疆问题。法国学者克劳德·雅碧也在另一篇文章中分析当前印中局势，指出印度应该善用西藏议题作为筹码，在克什米尔等问题上与中共和巴基斯坦抗衡。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备受各界关注的中国广东省乌坎村维权事件有新进展，9名村民代表遭判2年至10年不等刑期，引起国际社会的反弹。 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12月26号，广东省海丰县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非法集会游行示威、故意传播虚假消息等五项罪名，宣判乌坎村村民魏永汉、洪永忠、杨锦镇、吴芳、蔡嘉林、庄松坤、李楚鲁、陈素转等共九人2年至10年不等刑期，聚集大部分是年过60的老人。乌坎事件被视为是中国群体事件的标志性里程碑之一，事件事发较早且影响巨大，在过去5年的抗争中，官方出动了大量武力，武力试图控制局面，甚至还发生了村民代表薛锦波在看守所中身亡等流血惨案。乌坎村9名村民遭判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各大外媒均报道了相关情况，指出这是当局对维权民众的重判。流亡美国的乌坎村村民庄烈红向新唐人网表示，9名遭判刑村民只是开展正常土地维权活动而已，根本无罪，但在中国非法法治社会下被判重刑完全是政治打压。据他介绍，除了这九人外，另有13人被关在陆丰等待宣判。法广社报道指出，尽管在过去几年乌坎村村民的抗争和政府的不断打压引起了国内主要媒体和外国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但至今乌坎村村民还是未能逃回他们认为自己被侵占的土地。动向杂志也刊登评论文章《乌坎臆想模式的破灭》，认为曾被赋予中国变幻希望的乌坎模式在今天注定是一场要破灭的幻梦，温和改变的道路在中国无法走通。2011年，乌坎村村民因村中土地被村委会私下变卖而引发抗议，而引发抗议同年9月演变成在当地的地方官民冲突事件。事发后，乌坎村村民推行一人一票选举村民代表为村民维权，而林祖炼当选村委会主任，这一过程及其后续被外界统称为乌坎事件。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流亡藏人顿珠多杰撰写的文章《从灵魂上的种族灭绝：中共在西藏的民族同化政策》。
如中央财政部安排2.2亿元一次性基建和图书一起设备补助经费外，上海市投入1.75亿元新建了上海行政管理学院西藏办，改扩建了上海共康中学。江苏省投入1.4亿元新建了常州西藏中学，改扩建了南通西藏民族中学。湖北省投入2.5亿元新建了武汉西藏中学。中共为何投入如此大的人力财力在中国内地办西藏班和西藏学校呢？如果真的如此他们宣传那样是在援助西藏的教育事业，那为什么不用这些钱在西藏本土建学校，而在中国内地办呢？岂不是舍近求远？又为什么没有办蒙古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班和学校在内地呢？只有办西藏和新疆学校呢？其实我们可以在国家教育委员会办公厅内地西藏中学管理暂行规定中不难看出其真正的意图。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顿珠多杰撰写的文章《从灵魂上的种族灭绝：中共在西藏的民族同化政策》。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